去算一算，就新约里头所说出的话。但是旧约的里头是有点这样的一个指引。因此一切在人眼前去代替神的形象和事物都是不必要的，神是需要人从里面的那个真诚去敬拜他，按照真实或者按照真理去敬拜他，去侍奉他。那么这全是一开始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个绝对的问题，不用别样来代替神。然后第四条就是说了，不妄称耶和华的名，那是什么意思？敬畏神，尊重神，不是乱讲他，不乱把他的名字来喊。来到美国啊，你真是看见那些人对神的亵渎，有什么话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喊耶稣基督了啊，基督啊！不信的人，他们都是这样喊，什么？变成平常的一种无聊话。香港近年来就更坏，我也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啊，那些人说你啰里啰嗦了，啰里啰嗦在那里讲话，他们就说你是在那里讲耶稣，这些都妄称神的名的那种情形。为什么会这样？里头对神没有敬畏，不敬畏神就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神把这个律法这条诫命一摆出来，好了，将来审判的时候，那是美国人就在讲，没有啊，我在呼喊耶稣基督的名字，那不是个好事吗？主就对他说，十条诫命第四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知道不知道？刚才我说的还是外头的人，基督教的里头近年来不是也是一个常常要呼喊主名的这个教导吗？在某一个团体里，如果真实的是出于灵里面那个催促是呼喊主名，我们绝对的安慰。如果把呼喊主名作为一个形式，或是作为一个外表的模样去做的话，这就乐到妄称主名的那个境界里头去。你呼喊主的名字的时候，你总得有一个心思在那里寻找的。你不要说开门就主耶稣了，开把那个灯一开，主耶稣啊，把灯关关又主耶稣，开个窗户主耶稣，什么意思？你不要说什么了，一个人常常对着你好像说，我看见郭富华，郭富华，郭富华，郭富华，郭富华，郭富华，郭富华，烦死了。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苏醒的灵，有一个清洁的心。十条诫命是很浓熟的神的公义的要求，透过这十条诫命而发展出后边的那些律典章，律典章合起来就是这十条诫命的那个浓的要求。那么所以在这三条在 在头四条最神的啊，在那个啊诫命的里边，从字面上看好像是很严肃的一些话，但是你看到里边的内容的时候，他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要爱神，也就是文士问主耶稣，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主的回答就是说，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头四条诫命，你说是公神公义的要求也好，但是你看到那个实际的内容里头去，他是要求我们去爱神，却不是要求我们去怕神。当你爱神的时候，你不会烦着神；当你爱神的时候，你不会做一些事情叫神的心里不痛快。恐怕从这些，从爱神，我们也许有些时候还觉得空洞，爱人就很具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不要给他找麻烦？你不会给他找麻烦。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做一些叫他伤心的事情？你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是照着他心里的喜悦的去满足他。第头四条诫命，一个要求很清楚，爱神。当中加上第五条，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犹太人以色列人把它变成了一个死条文。说明要了解这个条诫命里头那个释义是什么？那个释义就是说，要叫人爱慕去享应神所赐的安息，因为神一切的工作是为了叫人得安息。当人得安息的时候，神也得了安息。所以刚才我说第五条是把人与神的调在里头，就是诫命。所以一切的工作是要叫人享用安息。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叫你们都享安息。那么当人在神面前真得了安息的时候，神自己也卸了他一切的工，神也安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神用律法的要求好像是常迫人去接受安息，但是好外面好像是常迫人去接受安息，就说出了神的心意是何等的迫切，要人得享安息。你说律法里头有没有爱？十条诫命你就看见里头充满爱，头四条告诉你去爱神，当中的一条让人去享用神的爱，然后到了末了那五条呢，那是对待人的问题。从字面上来说，你一看就懂是什么意思，但是里面也是充满着爱的生命。你为什么不去偷啊？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爱的缘故。同时在这里也学习，你认识那个生命的源头，因此你去爱那个生命的源头，这里头这个原则。然后带下去，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家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为什么这样？从消极那一方面说，就是说我这样做的话， 我要受损害。所以为了我自己，我不做这个事情，那你是爱自己的这个事。但是从另一方面，我爱别人，我不想伤害别人，不管他是在心灵里头的受伤也好，物质上的损失也好，我都不乐意叫他因着我的缘故受损害，因为我爱他。许多时候我们受这样的一个观念来控制记者，因此一接触到律法的事情上头的时候，总是只是从那个公义的要求这个角度来看问题，而没有看见里头那个内涵的那个意义。我们感谢神，十条诫命，你看外面看条文那是公义的要求，你看内涵的话那是爱的要求。我们感谢神，你实在看到这一个，等到我们看见二十一章的时候啊，你就能看到在那个典章里边呢，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感情，充满了神的体恤和怜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律法不外乎人情。这个话你准确去认识的是对的，不过现在一般人说律法不外乎人情啊，那是歪的啊。就这样你说，你去到了法院了，你就说还去找人情，这样不对。律法是为了保护人，不叫人受伤害。为什么要保护人？为什么不叫人受伤害呢？你说，说得更深入一点，因为要爱。那么这个十条诫命就是这样的就传了出来。那么传了出来以后，以色列人的反应怎么样？这些话以色列人是听见的。我们从十九章里头你知道，神说我在密云里头临到，我和你说话，百姓也听见了。为了让他相信你是代表我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来做带领和做管理。那么说当这些话以色列人一听见，其实这些话有什么叫人那么害怕？你说我们读这十条诫命的时候害怕不害怕？如果你没有抵触了他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害怕。你害怕什么吗？不仅是不害怕，你听到第五条的时候，你感觉还感觉很开心呢。还神要我们去安息，我们不安息，神就不甘心，神要逼着我们去安息。第四条了。
对于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讲呢，我们通常是在主日来纪念主啊。
是的。
那么是不是要稍微参照一下安息日的这个基本精神呢？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您会对信徒有什么样的教导吗？
哦，我看这样子吧，因为律法和今天我们所活的那个原则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律法就必须按照条文去做，坐在外面你必须照着这个活出来。那么今天我们是 活在恩典的里头，就不再活在那个疑问的里边。但是不活在疑问的里头，并不等于说把那个律法的内容精义也去掉，不是这个。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守主日啊，其实守主日这个话是不大准，安息日是要守，因为那是律法的要求。那么主日是我们看新约里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要守这一个日，只是我们看见的就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在当时因为他们都是啊、在当时教会都在这一天来聚集，是很自然的形成了啊这个习惯，我们在这一天传教会都聚在一起。因着传教会聚在一起，那么所以也有每逢七日第一日在奉献的事情上头，就在这一天的里边来有一点的啊有一点的安排。但是你从没有看到在新约的里边说用守旧约安息日的那个心思和意念来守这个日子。我们也看安息日这一个东西啊，它那个内容啊越过越有变化啊。我们看创世纪里头定安息日为圣日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神在第七日啊体现了他一切的功。那么当他到这里呢，我们看见还是因着神创造的那个历史来决定这个日子。但是再过了一些时候呢，我们就看出事情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当他们，我们好不好看看那个地方，应该是在民数记，是。那么《生命记》第五章就是重新把这个十条诫命再说一遍。那么再说一遍的时候，那你就讲守安息日不止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头所说的一个根据，多加了一个根据。什么根据呢？我们看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女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那么到了他们到以色列人到了约旦河东岸的时候，他们重新在神面前去温习十条诫命。在十条诫命的里头，神就给他们再多更说清楚一点，他们要守安息日不仅是因为神在创造里头在第七日卸了一切的功，也因着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那么一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什么问题呢？从具体的内容来看，神赐给人的安息的那个内容是越来越扩大， 同时呢，那一个享用安息的那一个时间也已经脱出了第七日卸了一切的功的那个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从埃救他们脱离埃及不是一天的功夫，从历史上来看是很多天的功夫。离开了埃及进入了神应许地呢，那是继续永远不停止的那个事实。那么因此从时间上来说也不限于第七日一天，而是长久永久永远。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安息日的那个定规是神叫人去享安息，而不是叫人乐在一个安息日的条文上头去受捆绑。因为当时你看有人出去检查安息日去检查，结果就被打死。如果你在安息日那天生活了烧饭做饭的话，也要失头打死。这个在安息日里头并不安息，但是在当日的当时呢，神是借着这样让他们歇下一切的功去享用安息，但是那个安息的诗意并不在这里。所以到了生命记的时候就把那个意思更清楚的说出来了，你们脱离埃及就是一个享用安息的事实，你们不做奴隶不受捆绑，那就是一个享用安息的那个实际的内容。等到四福音的时候，主说这个话就说得很清楚了，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那个意思是说安息是为人设立，是让人去享用，不是因为有了一个安息日在这里所以必须找一些人去显明这个安息日，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是这样，那么就牵连到那个目前的问题，那么我们主日是不是也像守安息日一样什么事都不做呢？美国南方的浸信会很主张这一件事情，礼拜天不买东西不说笑话不是说那种笑话的笑话，不就是反正是严严肃肃的在那一天过日子，除了到去聚会以外，那么就安安静静的过那一天看朋友也不大美，去上街去走走那更不好如果再做其他的呢，总是不大对。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在主日里头如果是这样活的话，那是撞到律法的那个遗文里头去。要紧的就是因为安息的那件事情是一个实在的属灵的光景，种在我们里面，享用安息，有平安有喜乐有安慰，没有搞扰没有重担，所以不在乎。那么今天在主日里头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不在乎这一些。当然我们在这一天能好好的六天，尤其一般人来说六天做其他的工作，那么这一天多花一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那也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有律法的约束力的一个规定规。要紧的是注意我们里面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享用安息。你觉得怎么样？
就两个极端，一种极端就是说不受教育管，他说的很简直在。
啊。
一个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送我这个礼拜天当班级的。
是。
啊，这个是比较保守的那种。那我们通常比较折中的想法就是说，那么安神好像在永远的定义里面就是七天要休息一天，一来说也是这对我们身体来讲是好的。所以我们的鼓励啊，这一天呢尽量能够为着主呢，就能够为着主，比如说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啊，有敬拜啊，就想这样就好。
我想这样就很已经用，其实用不着强调这一个，不过就是说，如果在这一天里头，能与神的儿女们在一处，那是很好。啊，因为啊，六天我们都有个人有个人自己的功夫，那么这一天，一方面是主复活的那个日子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我们是在一个新的起头的里头去亲近的敬拜神、服侍神，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在复活的里头，就是说在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那个新的啊光景的里头去服侍。但是这一天，我们可以放下平日的那个工作，专一的来亲近神。多有时间来亲近神，那也是个美事的。
就是现在各位说有一些点问题，第一呢，不转的加班天，礼拜天的加班天忽然都不好，但是还有一种情形比较多，很多工厂哈、哦，机器是不能停的。
是的，是的。
所以必须要轮班，甚至在高雄，
是的，
他的油厂加工机什么，你这样一轮班下去，就很多点礼拜天不能做。所以如果有些比较保守的，一强调说礼拜天工作出来。
是的，这种情形不仅是在工业国家里头都有这个，在以前的中国大陆上也是这样，根本就无所谓礼拜天不礼拜天，所以要紧的那件事情是里面享用安息。
对不起，还有一个连连连带的这样简单的答案，恐怕就是说神规定安息日的制度哈，对犹太人来讲好像变成个漏洞，因为他们长期跟外邦人啊打仗的时候哈。就曾经在很重要的关键啊、哦、第一点利用安息日啊、哦、去打进来，那这样子如果那么简单回答，你觉得犹太人因为守安息日的缘故，以至于在重要的战争上安息日没打进来，人被杀掉了，你觉得这样的守就是过分的，甚至他们以后就修改了，我们安息日也要打，不然我们安息日就爱打。
这恐怕是很是，其实这个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不在这个条例，不在这个条例，如果是在这个条例的话呢，那么当然很负责，但问题不在这个条例，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历史上就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是以色列人本身离开了神，所以神就没有照着律法上所答应他们的，特别在生命记，你们是都是遵守我的律典章诫命，我就怎么，神是给他们一个得胜的敌人从一条路来，我叫他们从七条路头逃跑，啊，那么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但是因为他们把向着神已经离弃了，他们当时守与不守的这个外面的条文已经成为这个宗教上死的遗文，没有什么意义。说那个与神没有关系的，也不能说是他们的漏洞，而是说他们根本已经离开了神，神没有负在神不负他们的责任，所以才有这个情形。因为在生命经上也是这样说，如果你们不守的话呢，就翻过来了，敌人从一条路来攻打你，要从七条路逃跑了，神不负责了。所以问题不是在这一个安息日的定规，而是在人与神的实际的关系。那么好，我们看完二十章再休息。那么当神把十条诫命传下来以后，人那个反应，听着神这样的说话，那是在恐惧里头再加上恐惧，在颤抖的里头再加上颤抖。虽然那一天早晨他们心里头有点怕，但是那个怕也许是在那一种闪电雷轰的那一种情形的里头，有点受不住的感觉而已。可是当神说话完了以后， 他们里面就多了一种的感觉，那个什么感觉呢？我们都要死了，人不对啊，在律法面前的结果就是死，所以他们当时有这个死亡的那个恐惧啊，也不为奇。那么结果怎么说呢？我们就看见十九章，百姓就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要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因为他们听见神说话，神的话一进去他们就害怕，因为他们不对。但是我们必须记得一件事情，十九章他们是三天洁净了自己才听神的话的，还是不行，律法一摆出来，人就没有路走，在神面前。不，神本来是用律法来作为一条路给人去走，但是因为人不对，律法一摆出来，反倒堵住了人在神面前的路，叫人没有路可走。哎呀，他们怕的要死，他就对摩西说，你不要直接跟我们说话啊、不要神直接跟我们说话，你跟我们说就好，为什么？恐怕我们死了。这是律法下的光景的描写，太透彻。几句话就够，里面有一个恐惧，恐惧什么呢？恐惧死亡。